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美中法会芝加哥召开，师尊致贺词，大法心经文提醒，大法学会文章加强发正念，第13届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个社会奇迹，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美中法会芝加哥召开，师尊致贺词。2016年美国中部法会于7月31日在芝加哥召开，美国中部十个州的法轮功学员相聚一堂，分享按照真善忍修炼的心得体会。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法会发来贺词，提醒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法会上发言的有很多是修炼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学员，他们无比珍惜修炼的机缘，去除自己的根本执着，抓紧时间用心讲真相正实法。黄女士分享了她在筹办社区健康展过程中的修炼体会，主办活动的过程中面临很多选择和挑战，怎样面对，黄女士都从如何才能更好地讲真相的角度做出判断，并在过程中不断突破自己。她体会到救人要奋不顾身，做事情心用到位了才有神助。修炼法轮功已经16年的 Marie 经历了很多神奇，她的美尼尔氏综合症不治而愈，被诊断为学习障碍的女儿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不仅上了大学，而且整个四年都在荣誉榜上。积极参与推广神韵晚会的 Marie 虽然觉得自己全力付出，但却没有看到很好的效果。通过学法，他认识到了执着自我的问题，并努力纠正。当他专心于修炼时，正实法的效果变好了，工作环境也发生了很大改善。7月30日，来自中部十个州的法轮功学员齐聚芝加哥中国城，举行盛大的游行。游行由法轮大法真善忍的蓝色金色中英文锦旗开道，身着黄色练功夫的标鼓队精神抖擞地紧随其后，手持粉莲花的仙女们身着五彩古装翩翩起舞，随后是大型莲花花车，法轮功学员在上面展示优美的动作。
下面请听大法心经文提醒。参加美中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 社会形势会变化，修炼的要求永远不会改变，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是大法的标准。祝法会圆满成功。李洪志，2016年7月31日。
接下来为您播送大法学会文章，加强发正念。正法已接近尾声，人类社会的形式反映出宇宙整体的正法进程，邪恶已经被清除的所剩无几，但是哪怕邪恶只剩下一点点，他们也会竭尽全力干扰救人。建议所有大法弟子加强发正念，切实做到在四个整点发出纯净强大的正念，清理自己解体旧势力能够利用的最后一个因素，包括黑手、浪鬼和共产邪灵，在正法最后阶段尽快提高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大法学会，2016年7月26日。
下面请听第13届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13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今天开始征稿。大法弟子已经走过了17年的正法修炼历程，如今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很多民众都已了解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和中共迫害的真相，参与迫害的各级官员纷纷遭到恶报，很多政府人员明白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转而认同法轮大法的美好，但也有一些江鬼死党和亡命之徒利益熏心，还在继续迫害。同时很多大法弟子还没有修上来，还有太多的世人没有得救。如何在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勇猛精进，扎扎实实地抓紧时间修心提高，理智地抢救世人，是每一位大法弟子面临的课题。希望更多的同修珍惜所剩为数不多的正法时期明慧法会的机缘，写出自己正法修炼的实力，提高过程和对法理的证悟，以便大家相互促进，共同精进。如果我们的法会都有助于更多的同修学会以法为师，向内找，在任何矛盾中都能切实对照法来找到自己的不足，提高心性，我们大法弟子的整体就能更好的证实法，起到助师救人的作用，减少救人的损失。为方便读者阅读，请避免在稿件中面面俱到，避免没有实际内容的套话和开场白，避免利用明慧文章证实自己。稿件题目请尽量具体，和文章内容直接相关，较长的稿件请考虑加小标题。明慧法会稿件虽然是与大法同修之间的交流，但常人读者也在阅读，请在写交流稿时考虑面向社会讲真相的效果，期待同修们的热诚参与，期待大陆同修的纯正修炼故事和在法中提高心性、实实在在救人的心得体会。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16年8月2日开始，9月15日截止。二、征稿只针对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理智对待安全问题。四、请用站内信箱投稿，并请注明所在地区。五、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以便编辑部在大量收信时快速正确分拣。六、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 @minhui.org， 明慧编辑部，2016年8月2日。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后，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也因此开始了和平反迫害的历程。 在十七年的风风雨雨中，不懈地向人们讲述真相，用一颗至诚至善的心唤醒人们的良知。
7月30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中心最繁华的拜沃德市场前，法轮功学员通过展板、横幅向社会曝光发生在中国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并呼吁加拿大总理和政府向中共提出这一问题，制止活摘。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汽车之旅活动于7月在加拿大东西两岸同时进行，这项活动将覆盖全加拿大的200个城市，旨在向加国民众深入传播法轮功的真相，特别是揭露在中国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呼吁加拿大三级政府和全社会各层民众的关注，共同制止迫害，将迫害元凶绳之以法。加拿大情报者报7月29日报道，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正在向人们讲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星期五，法轮功学员在贝尔维尔市政厅集会，告诉人们中共的暴行。每日信使报7月29日报道，中共活摘器官成了在基洛纳市政厅抗议的主题。法轮功学员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告诉人们中共迫害的真相。彼得伯勒检查者报7月29日报道，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活摘器官讲真相小组来到彼得伯勒市政厅。萨德伯里之星报7月27日报道，法轮功学员鲁红艳最后一次听到母亲的消息是2个月前，这让她感到担忧。鲁红艳说，我们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办法联系到她，但是从拘留中心出来的人告诉我们一些情况。59岁的陈慧霞因修炼法轮功于今年6月3日在中国被抓，同时被抓的还有其他8位法轮功学员。星期四，鲁红艳和她的丈夫布朗奈森将抵达安大略省散塔莫瑞市，星期五到达萨德伯里市讲真相，他们的目的地是首都渥太华。
7月30日下午，德国400多人的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穿越柏林地标建筑布兰登堡门，走到1公里外的波茨坦广场，打头阵的是天国乐团雄壮有力的乐声，压尾的是腰鼓队欢快的鼓点，中间有展示功法的方阵以及各种横幅，告诉观众们法轮功在全世界传播，唯独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在柏林的心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柏林人被游行队伍祥和的气氛吸引，也震惊于中共对如此平和的人们所犯下的罪恶，活摘器官。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举办集会，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并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是什么。3名现居德国、曾在中国劳教所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述了自己遭残酷迫害的经历。来自辽宁的徐慧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功3次被非法抓捕，曾在恶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锦州看守所等10个部门被非法关押迫害，受到各种折磨。他说，他曾被铐在警察值班室暖气管上3天3夜，导致双手至今不能正常活动，肌肉萎缩，无知觉，无力，右手不能握拳。
欧洲议会杂志7月25日刊登了记者马丁·班克斯的文章，说在欧洲议会最近举行的强摘人体器官听证会上，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美国调查记者葛特曼和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就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情况作证。前欧盟专员米歇尔和欧洲议会议员图恩·克莱姆和托马·德昭夫斯基说，大量杀害良心犯并贩卖他们的器官，这是反人类罪，证据确凿，欧洲必须采取行动。欧洲应将活摘器官仪式作为与中共打交道的重点，我们必须制止这一暴行，将罪犯绳之以法，这样才能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
7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奥地利维也纳的斯蒂芬广场举行集会，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 奥地利日报旗下的门户网站 OE24.net 在同一天刊登了关于法轮功720反迫害17周年的文章。
7月20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华沙议会大厦附近举办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活动，受到波兰议员的关注。7月24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华沙中使馆前集体静坐，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17周年，并在华沙古城举办全天讲真相活动。了解真相的民众排队参加征签，当天6000多人签名。有一位中国导游坐下来长时间听真相，直到活动结束都不愿离开。
7月30日，爱尔兰的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市中心格拉夫顿大街设立真相点，继续向民众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并征集签名联署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奥地利萨尔斯堡法轮功学员在萨尔斯堡市中心老城广场举行信息日，纪念法轮功反迫害17周年，同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本地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7月28日至31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科特卡海洋节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征集支持法办江泽民制止活摘器官的签名。
7月2日至17日，为期15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南澳巡回展在南澳洲著名旅游城市阿德雷德港的黑钻画廊举行。阿德雷德港口市议员卡罗尔·马丁表示，他深切感受到美展作品传递着唤醒人的信息，是每个人需要了解的信息。开幕式上，主持人凯瑟琳介绍说，此次真善忍美展不仅要告诉人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残忍，同时善恶有报是天理，正信的力量带给人鼓舞和希望。
7月20日，西澳法轮功学员在首府珀斯市中心圣乔治街打出了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的横幅，许多读了传单和了解真相的世人纷纷走到学员的面前，表达他们的同情和鼓励，对法轮功学员数十年来坚定不移的精神表示敬佩。一位被打动的女士说，你们做得非常好，请继续努力。
7月24日，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在中央商务区的主要道路旁集体练功，并征集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联署签名。有的民众当场学了功法动作，许多善良的当地民众也表示支持法轮功，并赞美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的和平行动。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姜伟女士被非法判刑12年。姜伟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1999年10月被非法劳教3年，2004年9月被非法判刑8年。期间他被迫离婚，遭受酷刑，被关精神病院，被摧残的出现胃癌。2015年11月9日，九死一生的姜伟再次遭绑架，半年后又被非法判刑12年。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法轮功学员张景全、刘金如2016年6月16日上午在家中遭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王明山带人绑架，抢劫18万多元现金，警察并威胁判他们夫妇6年刑。7月初，受家属委托的律师想见当事人，但遭相关部门无理推诿阻拦，到目前也没有见到张景全。
吉林省靖宇县法轮功学员周继安大学毕业，原在白山市工作，曾两次被劳教迫害，一次遭非法判刑，累计遭受8年冤狱。在朝阳沟劳教所、苇子沟劳教所、四平市石岭监狱及公主岭监狱遭受种种酷刑折磨。周继安出狱后也一直处在被迫害的环境中，身心的创伤难以恢复，于2016年1月21日 在家中离世，年仅49周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30日早晨，台湾嘉义市王田里集会所里响起了法轮功练功音乐，场内民众正在静静地观看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祥和宁静的气氛弥漫整个空间。当天这里举办健康生活讲座，法轮功学员向民众演示5套功法，有的民众当场跟着学员修炼动作。现场的法轮功学员来自不同行业，跟当地民众介绍自己的修炼经历。
在澳洲的大学校园里，每当新学期开学第一周，都会有很多社团设立摊位招募新成员。7月26至29日是悉尼各大学新学期的开学日，法轮大法社团设立的摊位吸引了众多中西方青年学子的注意。4天共有60多人注册要加入社团学练法轮功，其中不乏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7月30日，北爱尔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北爱地龙郡武术学校介绍法轮功，武术学校的校长和学生一起学练功法动作。很多人在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等恶行之后，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校长汤姆·坎贝尔先生表示，感谢我的妻子带回来一张介绍法轮功的传单，让我有机会邀请你们来这里做法轮功功法演示。我一生都在寻找真正的修炼大法，我也邀请过其他法门来这里进行交流，但是法轮功才是我一生找寻的真正修炼大法。
7月12日至17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在波兰德国边界城市 Kostrzynia 举办的最大音乐节上开展讲真相活动，官方报道有近30万人参加该音乐节，其中有近万人前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大家纷纷在反迫害征签簿上签名，对学习法轮功功法更是热情高涨，受到年轻人的极大的欢迎。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北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遭报复案例综述。本文分析的是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明慧网大陆综合报道的数百篇关于河北省的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遭到的迫害综述。截至2015年年底，河北省有32826位法轮功学员和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一年的诉江过程中，有衡水袁树臣、沧州许增亮、唐山严国燕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4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批捕，至少1251名学员遭绑架、抄家、上门骚扰、拘留等迫害，其中至少包括16名70岁以上的老人。沧州市肃宁县12岁的张雪玉和17岁的张雪娇因诉江，遭肃宁县副佐乡乡司法所所长刘斌等人威胁。张雪玉、张雪娇在学校被逼迫写保证，不写保证以后不让上学，致使两个孩子精神极度压抑。全省11个省辖市、22个县级市几乎都有迫害案例发生。虽然河北省因肃江有1000多名学员遭迫害，但是从各地的报道中看，各地公检法以及被胁迫参与此次迫害的单位，很多人都是被动参与，并且在骚扰肃江学员的过程中，很多人听到法轮功学员讲述自己身心受益以及遭受迫害的事实，有的当时做了三退，有的人当场请走转法轮表示要学法练功，有的人马上从学员家离开，有的只是打个电话问了问情况应付差事，这种现象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权的正义之举，更是在河北省境内引发了数以万计的民众纷纷签名按手印支持法轮功学员，或者联名举报江泽民。
山西运城警察在法院外绑架逾20位旁听公民。2016年6月15日在运城市稷山县法院门外发生了一起民众依法参加公开庭审却遭警察公然绑架非法拘禁的警察违法事件。据目击者称，从当天早晨8点到中午12点，警察共绑架了3车人，将他们劫持到稷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隔离审讯验血，并于当天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逾20人非法行政拘留，拘留时间5天到15天不等。据查，此事件是由稷山县610主任石永果一手策划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9条规定，公开的庭审活动公民可以旁听。稷山县法院公开庭审的是贾国杰的案件。2015年7月3日，贾国杰履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向两高实名控告江泽民，提请最高检察院追究江泽民自1999年以来在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中所犯下的罪行。不料控告人反被稷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非法拘留15天。对这次非法拘留，贾国杰依法对稷山县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并坚持不放弃复议权，遭到稷山县610和国保人员的不停骚扰和打击报复。2015年12月31日，稷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再次绑架贾国杰，之后勾结稷山县检察院、法院对贾国杰进行司法陷害。
严正声明，本州33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州15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电线杆上有张108人的三退名单，大陆来搞。2008年4月份的一天，我和同修去农村讲真相，连同贴真相粘贴。我进了村子，找到了一个干净光滑的电线杆，我把法轮大法好的粘贴平整地按到了电线杆上，一松手粘贴掉了，我再贴，一松手又掉了，反复几次也没贴住。我正纳闷呢，就听背后一个老者拉着长调说，别贴了，那能贴上吗？别把名挡上，你看那名是干啥的。我循着声音回头一看，临近电线杆的院子里，一位大爷正悠闲地坐在藤椅上。我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电线杆，电线杆上还真是贴着东西。我再仔细看了一下，竟然是一份三退名单，上面的名字密密麻麻。我惊喜地对着大爷说，这不是三退名单吗？大爷又拉着长调说，你也懂三退啊？我说，我是大法弟子，哪能不懂呢？这是谁做的？大爷说，我可不能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你是干啥的。我走进大爷说，我是大法弟子啊，我这么老远来贴这个，能是假的吗？大爷没吱声。我又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告诉了大爷，大爷这才放下了对我的戒备。我说，我把名单抄下来，您帮我找一支笔吧。大爷回屋给我拿了一支笔，我抄下了这份三退名单，一数一共108人。我又问，谁做的这事儿啊，这么好？老人想了想，就把实情告诉了我。前些时候，村子里来了一名大学生，和这个村子里的人不认识。大学生在村子里转悠，碰上了大爷，就和大爷说，他想来这儿学插蔬菜大棚的经验。大爷看他人挺好，就把他领到大队书记家去了。这个大队书记是大爷的儿子。 大队书记看小伙子人挺善良，就把他留在家里住了下来。过了些日子，小伙子与大队书记一家熟了，小伙子就告诉了书记一家，他是练法轮功的，是因为被迫害流离失所了。书记一家听明白了真相，非常理解他，还全家做了三退。小伙子自此开始在村子里讲真相，挨家挨户讲。没多久，全村一共54户人家，108个加入过党团队组织的人全部做了三退。但小伙子和同修联系不上，也不知道怎样把三退名单上网，就把三退名单贴到了电线杆上。我把108人的三退名单揣在怀里，和大爷道了别，内心里很是感慨。感慨年轻同修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还做得这么好，也感慨大爷一家人的善良，在给小伙子提供生活帮助的同时，让一个村子的人明白了真相。
人心与因果，心念大法好，患勾股骨坏死的孩子痊愈。四川来稿，廖鑫，化名，今年18岁，家住四川省某县农村。13年前，小廖鑫还在上幼儿园。一天，奶奶到幼儿园接他，见他坐在板凳上哭。老师说，廖鑫突然说腿很疼，不能走路了。奶奶只好将他抱回家。回到家，他还是疼得直哭。从那以后，小廖鑫的脚就再也没有沾过地，一沾地就哇哇叫，更没有办法去幼儿园了，成天不是躺着就是坐着。爷爷奶奶赶紧打电话，把在外打工的廖鑫的父母叫回家。廖鑫的父母带他到县医院一检查，说他患了勾股骨坏死。县医院对这种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推荐他们到成都的81骨科医院治疗。从那以后，全家人因廖鑫的这个病愁死了，爸爸妈妈不能出去打工了，农村又没有什么收入，每个月要带廖鑫到成都治疗一次，每次就是3000元，每个月3000元，对当时的廖鑫家简直是个大数目。治疗3次后，家里再也没有钱继续给他治了。廖鑫的二婆婆住在成都，到成都做完第3次治疗后，爸妈带着廖鑫去看二婆婆，这时二婆婆才知道廖鑫病的情况。在二婆婆家，廖鑫腿疼的也只能躺着或坐着，二婆婆一直在修炼法轮大法。她见廖鑫这么痛苦，就跟廖鑫说，你从现在开始每天要用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廖鑫很听话，马上就念了起来，天天念，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二婆婆家住了几天后，廖鑫一家人就回农村老家了。他们离开没多久，一天二婆婆接到了廖鑫爷爷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说廖鑫病好了，腿不疼了，又上幼儿园了。廖鑫的病好了，全家人别提有多高兴了。他们也都知道他的病是因为成念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把他的病给拿掉了，全家相信大法好，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他的爸爸妈妈又出去打工去了，廖鑫的老师听见廖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问廖鑫，是谁教你念的？廖鑫说，是成都的二婆婆教我的，我的腿就是念这句话才好的。廖鑫的病彻底好了，他很聪明，学习认真，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县重点中学，还得了600元奖学金。如今廖鑫家盖了新楼房，一家人的生活快快乐乐。
参与迫害法轮功，各地官员遭恶报。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610人员徐长德患恶疾病亡。近日，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县政法委610办公室成员徐长德暴病死亡。据了解， 近十年来，徐常德一直任阜平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610办公室成员。徐常德是阜平县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急先锋，阜平县十多起法轮功迫害案均由此人主导办理，多次诬陷敲诈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搜查抄家多由此人参与。广东云浮云安区610主任黄旭芳遭恶报，癌症死亡。广东云浮云安区610主任黄旭芳1999年开始担任第一任610主任之后，积极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污蔑法轮大法，威胁恐吓抓捕洗脑大法学员，使众多大法学员受到了严重迫害，放弃了修炼。善恶有报是天理，黄旭芳先因贪污被拘捕入狱，开除公职。2014年8月又患肝癌，手术后死亡，死亡时约50岁。
时事评论，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个社会奇迹。作者清泉。先后就职于辽宁鞍山市煤气公司宣传部、北京晓庆影视公司、北京电视台、跨世纪人才杂志社的女诗人福英，因修炼法轮功曾遭冤狱九载。有一位律师对她说，我觉得法轮功好，因为政府这么打压你们，你们没有一个去报复的，刑事案件没有一件是练法轮功的人做的。四川南充市蓬安县法轮功学员唐建平2016年7月5日被蓬安法院非法开庭审理，法庭上两个律师相互配合，义正辞严，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唐建平也在法庭上坦然自辩，堂堂正正说自己没有罪，还大声说，哪一个杀人放火贪官污吏是练法轮功的，哪个不晓得现在做好人好事的竟是练法轮功的。上述两个事例虽小，却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法轮功学员都是遵纪守法的模范公民。法轮功学员唐建平在法庭上的问话非常能惊醒世人，现在中共揪出的大大小小的老虎苍蝇，哪一个是修炼法轮功的，这是个铁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官员修炼了法轮功就不可能去做贪官污吏，老百姓修炼了法轮功就不可能杀人放火，相反，视法轮功为敌人的中共官员才会贪污腐败，心中没有真善人理念的人才会杀人放火。稍微往下追究下去，人们自然会发现，中共诬陷法轮功为某教，可是修炼法轮功的人怎么没有一个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中共标榜自己伪光正，怎么养出那么多的贪官污吏？究竟是谁在教人向善，又是谁在教人作恶？这不是很清楚了吗？那位律师的话也很理性，我觉得法轮功好，因为政府这么打压你们，你们没有一个去报复的，刑事案件没有一件是练法轮功的人做的。大家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手段极其残忍，可是法轮功学员竟然没有一个去报复的。现在的中国人报复心非常强，你伤害了他，他总要找机会报复的。有的人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找黑社会的人去报复伤害他的人，他可不管你是官员还是警察，他就是要报复，报复不成他都会气出一场大病来。然而遭到残酷摧残的法轮功学员竟然没有一个去报复的。要知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以千万计，这样的一个人口人数比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的人口还要多。试问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十多年没有犯罪记录的？更何况法轮功学员是在被残酷的迫害当中啊，可是他们竟然在史无前例的迫害中没有一个报复的，更没有一个犯罪的，这样的奇迹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现象绝对是一个社会奇迹。 笔者的一个朋友曾这样给笔者说，现在世界上的宗教极端分子让任何一个国家都头疼，平时你不找他的事，他都要搞个暗杀，弄出个恐怖事件来，你要是剿灭他，明确宣布他是敌人，他就更疯狂，动不动在人群聚集时用机枪扫射，还有什么人体炸弹，这些宗教极端分子就是邪的。可你们法轮功就不是这样，除了中共为栽赃你们炮制的极其伟岸，谁见过法轮功去报复社会的？海外那么多国家那么欢迎法轮功，这说明你们做的就是正。其实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法轮功能够理性的认识了，法轮功创造的社会奇迹，对任何一个社会，对任何一个国家，对任何一个民族，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如果更多的人来修炼法轮功，那可真是全人类的福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越到最后内部的干扰破坏越严重。现在真修大法弟子都在全力以赴地讲真相，或者在项目上配合救人，非常的辛苦，但是就是那么一些人，心思不是放在如何走好、走正、走稳最后修炼的路，如何多救众生，不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而勇猛精进，却是人心繁重，表面上是在商量探讨，实际上却是严重的干扰破坏。其实内部的干扰破坏，从迫害一开始到如今，一直都没有间断过。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方法和行为方式，比如在1999年7月20号的一段时间内，内部的干扰破坏表现在，有人说，在家学法练功不能上北京上访，那样是危险的。在被中共遥控邪物者的煽动下，真的是大部分大法学员躲在家里不出门了，大部分在家里学法练功，到现在正法快要结束了，很多人还是走不出家门，大部分待修不修的修炼状态很不乐观。一开始就不听邪物者所宣传的大法弟子，坚定地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这些大法弟子，现在还是冲在讲真相的第一线，在救人项目中相互配合，但为数实在太少了。到中期，邪物者根据邪党的要求编一套邪物的理论，所谓不惊动邪恶，真的符合了大部分学员害怕的心理状态，阻止大法弟子挂条幅、张贴等项目，真有很多大法学员就躲在家里了，不去做救人的项目了。时至今日，那些邪物者还在继续贩卖其邪恶的一套，还在阻止同修挂条幅、张贴真相展板，其理由是张贴展板如果常人撕掉了，这个常人不就毁了吗？我们是救人的，不能销毁人呀。其邪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我们地区有50几名现在还在学法的大法学员，有30多人听信了邪物者那一套，长期被他们安排的怎么做怎么做，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走正修炼路的，长期躲在家里，根本就不出门，更不用说配合救人项目上的事了。只有几名大法弟子以法为师，以明慧网大方向做项目，集体学法形成整体，不受外部任何人的干扰破坏，在救人的项目上有分工有配合，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做项目也好，面对面讲真相也好， 每天都默默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要说我们地区还是比较好的，虽说大部分被干扰，还是有能坚定地走正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路的，但是有的现实情况就极复杂严重了。有的市县只有两三个真修的大法弟子，大部分说什么学法练功悟高层次上的法理，连素江的事情都不参与了。更多的大法学员在家根本没有上街或者到农村去挂条幅、张贴、做展板之类的项目。从2015年5月控告江魔头到现在，邪恶绑架大法弟子的事情没有间断过，内部的干扰破坏极为严重和复杂，比起邪党的迫害相比，则是更多变、更具迷惑性、更严峻。真修大法弟子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从我们这个小地方的情况看都如此严重，其他大市、地级市、县的大法学员更多，其实内部的干扰破坏也特别严重。正法已到最后了，内部的干扰破坏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如阻止大法学员做救人的项目，在家中有常人手机的情况下，或不注意场合、环境，公开议论谁谁做什么了，如何如何。关键的问题是，很多的大法学员已经被拉下去了，自己还不知道，而且从不同角度阻碍真修大法弟子走好、走正、走稳最后的修炼路。所以真修大法弟子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任何邪物形式所干扰破坏。最后用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话和同修共勉：有些事情啊，你们自己就是不能够理智的去想，针对你们要做的事情也是用人心争来争去的，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是大法弟子，你承担的责任有多大，你从来不是按照你在救度众生这样一个基础上思考问题，总是用人心去想，一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人心就上来，一到具体事情的时候人心就反上来，你说大法这哪是开玩笑的事情，真的不能够正确对待的时候真的就出问题，那还不只是小问题，你的生命和你的生命的永远都会被旧事理结束。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嘉靖的文章，做好真相壁项目，广救世人与危墙。我地区经历了由看不到到零星发现几张，到随时可见真相壁的历程。有一次去买奶，那个卖奶的看到字后马上念了出来，完了还自言自语，现在这新钱都是这样的了，这字是怎么上去的呢？由于颜色调对合适，打印效果逼真，才让这位卖奶的朋友有了这样的感慨。下面我就把我如何做好真相壁项目，如何和大家更好的融为一体，甘愿去做一个配角的事，和众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2014年春天，学法小组的同修告诉我说，当地的邪恶绑架了一位同修，因为他是负责真相壁项目的，所以出现了我们当地真相壁项目暂时短缺的情况。他建议性地问我说，你不是社会上朋友很多吗？能不能承担起这个项目，试着做一下呢？我当时也没有过多的考虑，总觉得是大法弟子分内的事，自己也想尽一点绵薄之力，于是顺口就答应了，一做就是三年。循序渐进，在安全中实施。刚刚联系的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脉，几乎周周月月都和这些朋友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有的朋友也会问我，你现在买卖做得很大啊，每个月都要这么多的零钱。我心里想，是啊，我做的是全市的买卖，救人的事情我还希望更多呢。可反过来一想， 没有偶然的事啊，他这么说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不把项目线拉长，多开发几个关系呢？这样不是更安全吗？同时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不是更好吗？也省得老麻烦那几个人，也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从那以后，我翻阅电话本，400多个电话号码都逐一过一遍，把朋友或朋友的朋友能在这方面帮上忙的挨个归类，这样心里就有了清晰的思路和脉络。同时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有目的的换钱，多少不嫌人尽其用，并记清每个人的换钱数额和下次的换钱时间，避免短期和重复联系。这样既积累了人脉，增加了换钱渠道，又保证了项目的畅通和顺利流转，也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常人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成了我的隐形助手，真正体现了大法弟子才真正是这出戏的主角，也奠定了这些帮助过大法弟子的常人将来会找到有缘人，明白更多的真相，选择自己的未来或将来得到福报的基础。而项目也有原来的一月轮转一次，发展到现在两三个月轮转一次，使项目运转更加合理，也更加安全。记得有一次是给朋友说换10000块零钱，朋友在电话里说，你怎么不多换点呢？我支吾了一下，猛然醒悟，这是师傅借朋友之口的点化，马上应答说，好啊好啊，那我就多换点吧。头一次顺利地拿到了30000块的零钱。还有一次报完计划后手头还剩下5000块钱，心里正想着怎么把钱存上时，这时另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你还要零钱不？我说要啊。多少啊？他说没多少，就5000，你快来吧，给你留着呢。我心里一阵阵的激动，立即说马上过去。细活需要细心人，任何与大法有关的项目都是严格的，都需要认真正确的去对待，稍一疏忽或懈怠就会有漏，就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我们的做法是，一是固定好的模板，固定模板都以明慧网和天地行论坛推荐的模板为主，在打印位置上尽量把钱币空地有效利用起来，利用普通纸和废纸多次试验，对比和校对，做到位置合适，空间合理，主题醒目，颜色接近，内容朗朗上口，短小精炼，直入主题，切中邪恶要害，说明道理，直击人心，让人容易接受。二是新旧结合，新钱可以直接打印，节约时间，但有时也会来旧钱，旧钱的程序就要多了，先分拣、筛选、二次筛拣、折角拉直、刷洗、晾、压，才能进入打印程序。一般来的旧钱分成三组，新的一组经过压实后直接进入打印程序，可刷洗的一组使用肥皂和刷子把油渍和污渍刷干净，再晾干、压实、打印，废旧的一组也不是直接扔掉，同修会去银行网点直接兑换新点的钱，或找认识的银行朋友换新钱，争取做到100%利用。记得有一次1元钱的30000旧币，我们三个人挑了好几天，只挑了将近一半，而且还都是要刷洗的，虽然有点累，有点单调，程序又多，但有个做事仔细认真的同修带着我们俩，我们俩挑他就洗，他也不埋怨，每一过程也是细致入微的操作，一想到能够让真相币救人，我们就忘记了那些烦恼。三是配合好，同修捎进来要多少我就准备多少，要得多一家不行就找两家，有同修看到旧钱有点不满意，我就耐心解释和疏导，有时自己不忙就自己多做点，减少同修的负担，同修突然间需要的我就分清轻重缓急，以他们为主，接着找关系，不影响下面的流转，同修提出内容方面的事情我们马上修改，争取做到更好，有时也会出现懈怠的个别情况，每每那时总是有个热心的朋友电话联系我说，你还要不要钱啦，督促我做好，合理掌握项目的进度，在害羞自己没有做好的同时，体悟到了师父那片良苦用心。总之在项目中归正自己的思想言行，在项目中圆融师父所要，同修所需， 也在项目中做好配角，共同提高。在做好项目中修去执着。由于供应及时，赶上节日都是提前多备下，同修使用真相币的热情也是越来越高涨，实现了由不敢花到争着花，由少拿到多拿，由对一个人到对一群人的可喜变化。一晃快三年了，师父给我安排了一条适合自己修炼的路，引我上路，给我智慧，更给了我信心和勇气。在做真相币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自己初期有做事心、欢喜心、显示心、正视自己不正视法的心、怨恨心、指责心，还有那个貌似强大实则渺小的怕心，并不断归正自己，修去这些堵在自己修炼路上的磕磕绊绊。同时在做项目中也越发坚定了对大法项目资金不能有动一丝一毫思念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每笔账都是清晰的，心中有数，有来有回，循环周转。还是那句话，我会用心做好，继续做好，以报师恩。此外，我还在同修的帮助下学会了电脑知识和打印机维修技术，同时也在用手机传递真相信息，救度更多的世人。我知道这一切是师父给我的智慧。回过头来想一想，那些小小的例子和鼓励人心的事儿，都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法理的体现。而自己也对这层法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每一次的经历都是有序合理的安排，每一次换钱都是自己修炼心性的提高和考验，每一次看似不足难以达到的目的，最后都在师尊的加持和呵护下顺利实现。我曾问过我自己，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不就是跑跑腿儿、动动嘴儿吗？而师父却把更好的给了我们。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